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越 talk 越的越 talk， 我是原子。然后我此刻坐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然后多亏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小华姐姐，才有这个机会让我坐在 ANSA 的办公室里。然后我现在对面坐的呢是一个可能会在中国应该会被大家很熟悉，然后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高宁，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等一下也想请他解释一下。然后他现在是 ANSA 的Development 和 International 的这个部门的负责的老师。然后我们现在是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然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拿了一张纸，现在正在写我昨天发给他提纲里面的仅仅是第一个问题而已。其实在刚开始前我们已经就是他已经给我讲了一些他怎么开始 Mountaineering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先请这个高宁高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高宁你好，欢迎来我们越 talk 来做我们的嘉宾。然后我想问的是，这应该不是你第一次就是接受这种采访了吧？
没错，是的，我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这是你第一次录播客吗？
不不，在中国不是第一次
啊。所以说，其实以前你也有录过类似像就是播客这种类型的节目，对吧？
对，因为我在中国有给很多的年轻人做过培训，或者说是做过教练，登山啊、滑雪啊，还有滑翔伞，所以跟媒体有很多直接的互动。
那不然你先给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就是自我介绍，比如说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现在在 ANSA 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有哪些，或者说你主要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好的，因为我在 ANSA 做了将近有17年的老师，但是我在辞去 ANSA 的工作之后，我又做了5年的巴黎体育部的顾问，负责法国所有的山地登山相关的管理工作。之后呢，我又来到成都，在大使馆担任了10年的副领事。
哎，那其实这么说来，你应该对成都非常了解了。
对，成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是说熟悉的成都可能会赶超杨小华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我回到法国以后，这3年体育部一直付给我工资，我就跟法国的体育部说，请你们把我安排回霞慕尼，让我回到山里，因为我的家在那儿。所以在回到 ANSA 的2-3年里，只是为了帮助 ANSA 开展国际关系和一些新的一些项目。
嗯，明白。但其实这个就是让我听起来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是好像就是你又回到了就是你梦开始的地方，就是你成为高山向导的这个地方，对吧？
对对，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点轮回的意思哈，就是你很多年前在这里当老师，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里。
对的对的对的，
我是老师。
对，然后我想问就是所以你第一次开始攀登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从现在开始我可能要用法语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用法语来说我表达的是更加的准确。那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第一次应该是在14岁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机会攀登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脉海拔大概4000米的一个冰川的山峰。从那时候起我就发现了高山以及登山运动。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来说，这次攀登给了我真正的一个启示，攀登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会成为一名登山向导。21岁那年呢，我完成了学业之后就进入到了军事登山队去服兵役。正是在这个一个精英团队的帮助下呢，我在1981年的时候去珠穆朗玛峰去做攀登。当时有中国的军队和我们法国的军队做的一次合作的攀登。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发现了中国。在那个回想当时的情况，每个人都是还穿着绿色或者是蓝色的衣服，他们的帽子上还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我去了拉萨，也到了西藏，还有珠穆朗玛峰。这一切都深深的影响了我的一生。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反复多次去重返了珠峰，在中国的山区里面度过了很多年，包括在成都的10年，以及在拉萨支持攀登向导学校的发展，也在那儿待了很多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就是在开始之前，你又简单又跟我聊，就是说你说就是那一次的第一次的这个就是军队，因为军队，所以你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嘛。所以说这一次，的攀登，它是改变了你所有的生活轨迹，对吧？
我觉得是，就是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我发现生活就像就挂在一根小小的细的绳子上，这个绳子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断。
就听起来，其实你也有过非常就是命悬一线这种时刻，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就停止吗？
我当然想过，我也问过我自己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山或者说是登山吧，它就是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去停止它。事实上，在未来或者说在这座山，其实给我带来了现在一切的这样的生活。我觉得继续去攀登才是当时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问你，为什么会选择爬珠峰呢？
我选择去珠峰，是因为我当时服役的法国军队组织了这次远征。当时是法国军队联合中国军队组织一起从珠穆朗玛峰的北线登顶，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爬的珠峰。
所以那次其实是你第一次爬珠峰，对吧？
没错，是在1981年。
哇塞，1981年，我还没有出生。
对的，对的，你还不够老。
那你当时就是选择去爬珠峰的时候，你知道一些比如说跟珠峰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者它的一些历史吗？
其实并没有，我当时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所以我当时只知道爬山，并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政治和地理。我当时只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甚至当时对中国也是一无所知的。我当时去爬珠峰，就是我第一次去了解中国这个地方。
那这一次就是攀登之后，你有哪一些，比如说比较新的发现吗？
我发现这个地方跟法国是截然不同的，包括文化，包括城市的面貌都是非常的不同。我于是很好奇，并且爱上了这个国家。当时真的是有非常多有趣的回忆。我当时觉得我不再可能会重返中国去了解它更多了，但最终你也看到了，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时间。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又再一次回到了中国，对吧？那第二次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我第二次是在1983年，也就是我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后的2年的时间。这次来，我是尝试了一次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先试着从西侧向上攀登，然后下到北侧进行一个穿越。这是一次很小团队的一次攀登，我们只有4个人，是一次无氧攀登，没有任何团队，也没有保障。只有我和我的好朋友 Henry，我们最终停在了8500米的地方，因为当时看到暴风雪就要来临了。其实我们刚到珠峰脚下的时候，天气已经是非常的恶劣了，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迫，也没有多少等待的时间。这次攀登，我们其实是知道生还的几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当时只有4个人，没有任何的保障。而且在那个年代，甚至都没有天气的预警。最终因为暴风雪的原因，我们停在了8500米的地方。最终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才从8500米下车到了大本营。当时几乎是筋疲力尽。这就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第二次爬珠峰的经历。
好吧，听起来真的是还蛮惊心动魄。那
对
第三
对，
次呢？
第三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就开始帮助尼玛建立和发展，拉萨攀登学校。这个学校让很多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学校去学习专业的攀登知识，而且我已与这个学校展开合作，给他们提供许多培训的内容，还有教学的资源，甚至为他们筹集了一些资金去发展这个学校。所以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有名气的攀登学校。
对。而且其实它对于就是起码对于拉萨这个就是高山攀登或者攀登的这些工作或者开展这些方面的这些业务来讲，其实是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吧。那我想知道说，其实这项工作个当时开展起来应该并不容易吧？
当然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现在在拉萨有很多就是当年认识的朋友，甚至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再次回到拉萨的时候，也见到了很多朋友。 当然不止在拉萨，不止在西藏，在中国的许多其他的地方，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对，其实我有看到，就是你们有很多这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再去，就是在做这个提纲去进行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我有做一些就是背景的材料的搜集，所以我也知道说当时你写了一本书，对吧？这个书用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叫You Hear the Heart of the China Beats。 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大概是在10年前吧。对，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关于中国以及中国的山的书。当时我还是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外交官，我就非常想讲述对这个西方的国家来说其实往往不了解也不认识的这个国家的看法，我想把它分享出来。其实这本书严格上来说是我的一个自传体的散文集，我在书中聊到了很多其实有些敏感的话题，包括山川啊、环境啊、经济、人权、宗教、历史，当然还有国际政治等等话题。当我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再次回到法国，就会发现法国人和西方人在讨论中国时，以及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错误的。人们对中国真的是一无所知，都停留在他们的假想之中。因此我只想写一本书，描述我对中国的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这本书其实让我有机会解释这个在文化上与我的国家法国截然不同的国家，用完全是事实的方式展示了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它是世界上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考察的一个对象，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心驰神往。我常常说我其实有两个家乡，一个是在霞慕尼，另一个其实就是在成都。
这个比喻实在是很贴切啊！你如果觉得就是成都是你的第二故乡，我觉得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好。那我想问你，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就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所以你才会觉得成都是你第二故乡？
不不不，完全不是这样。这两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霞慕尼称为一个叫小镇呢？
对，它就是一个小镇，而且是一个被冰川和山峰包围着，处在山谷谷底的这么一个小镇。但是成都却是一个大城市。其实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大城市，
是
我更喜欢山村。成都的海拔大概是在500米左右，而且雨水很多，非常的潮湿，总是阴天，这跟霞慕尼完全不一样。在霞慕尼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晒太阳，如果有太阳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当然成都人也是很喜欢阳光的，但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女孩子们通常都会撑起一把伞去做防晒。
是，对，那个，这个你观察非常仔细啊，确实是防晒的这个伞。
对，因为他们都非常喜欢白净的皮肤，所以他们其实是喜欢，更喜欢雾天的。当然这是我的开的一个小玩笑。
这确实是个玩笑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说，就是还是跟你这本书有关，就是你写这本书之前准备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
哇塞，这么久啊，5年呢？所以你其实是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对吗？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了，另外更重要的，其实我是需要一个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在中国的身份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首先我是在领事馆工作的一名外交官，其实我是通常的情况下我是没有权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我需要提前申请得到许可。当然如果我去问法国的外交部门希望能够得到许可去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话，关于中国户外登山的书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会讲到一些关于西藏和新疆的内容。我知道外交部肯定会跟我说这不可以，你最好别写了，所以我就谁也没有问，我就直接写了。我觉得我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必须找到最准确的句子和最真实的表达方式来传达我的感受到的真相。
所以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只写了就是法语的版本？
对，我只有法语版本。
那你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出英文版或者就是中文的版本？
或许可能会有，当然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你们可以翻译过来。
那就是，那我想知道说在这个图书出版之后，你有再重新再读一遍就是你写的这本书吗？
我觉得我重新再读跟我当时的感受是几乎是一致的，即便是我十年之后再去看它，也跟我当时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很接近。对，首先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就是我自己，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我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甚至不是一个基督徒。当然在我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我算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跟宗教相关的活动，我也不信佛教，我也不信穆斯林，我只是喜欢去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之间的区别，纯粹以一个完全中立的角度去试图找到一些真相。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坚持着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态度去展示我当时能够看到的真相，所以当这本书出来之后没有人批评这本书，人们通过这本书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我对中国的爱的。但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想就是讲故事的一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嗯，明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成都啊？就听上来感觉其实你不单单是喜欢成都，中国的其他地方其实你也非常喜欢。那你这么爱成都是因为成都有非常多的山地资源吗？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因为成都距离山和户外都非常近。当然四川以及成都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丰富的攀岩资源，而且都非常的漂亮。当然它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它可能比法国大十几倍，人口更是多，比法国多20倍。法国整个法国其实跟四川差不多大，而且瑞士甚至比重庆还要小，所以在中国有很多非常适合攀岩的地方，而且有很多很好的大岩壁。你就像华山、黄山，这些都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当然这些地方其实是禁止户外攀登的。对于登山来说，可能这里是非常适合做攀岩的一个好地方，但可能四川的山更加接近阿尔卑斯的山。在我看来，它跟喜马拉雅山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它没有那么高，那里其实大众户外的爱好者去是很难与接受的，但是在四川的山呢，人们更容易去体验。我觉得这也是向大众推广户外山地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以及很合适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地方可能也会比较适合就是像你之前做的那些工作，比如说去开线呀，或者让更多人去体验。
对，其实成都其实是中国西南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得到了充分开发的这么一个大城市，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成果的城市。但是它户外资源的开发并没有那么的充分。小华也跟我说了其实是同样的理由，为什么他就想来香米而不是想要留在四姑娘山学习，因为四姑娘山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不够完整，滑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它没有雪，没有很好的滑雪资源，甚至没有缆车，在香米20分钟就能够抵达冰川中间，你从家里出发半个小时之后你就能够去冰川上进行攀登了，但是在中国这个其实是实现不了的。
对对对
对，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完善的救援人员。与此同时呢，在霞慕尼的阿尔卑斯山的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自由，你要爬山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爬你任何想要爬的山，你明白吗？你可以去攀登、去速降、去滑雪、去攀岩、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你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这才是年轻人应该去接受训练的地方。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个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这是四川就成都可能，或者说四姑娘山吧，跟霞慕尼之间我觉得是最大的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哈。
对，霞慕尼完全跟中国不一样。
那我想问你，就是我不知道你去年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四姑娘山景区就暂时关闭了。
关闭了吗？我没有听说。
它其实不是完全性的关闭，就只是暂时关闭的原因是 因为就是同比它去年来讲，它整个景区接待的游客已经就差不多达到了就是70,000多，但是就是这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人，所以其实对于它的这个景区，包括对它山，就所有的这些的环境的破坏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你说的对，这个才是关键的真正的问题。
但我想问说，哎，这个问题就是在霞慕尼其实是不是也会有？
对，是的，其实是一样，在霞慕尼也是一样的。今年他们也是第一次做出了规定，说夏季当然是正常可以免费开放的，但是你需要提前去预定，住的地方。如果你没有预定这些登山的小屋，你没有提前预定的话，你其实是没有权利去正常的去登山的，因为这里有太多人了。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有很多人的世界里。你看，我们以前其实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有很少人的世界。如果人少了，你就会感到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甚至可以在树的后面去上厕所，这其实都不是问题。当然，如果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的话，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就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那我想其实想问，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存在吗？因为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去体验攀登，或者需要有更多的人去登山，因为当就比如说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才会对比如说这个行业或者是让大家对这个东西引起很多的关注。
对，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其实商业上的诉求，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是商业上的诉求，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在做广告去促进这个运动商业化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想要挣更多的钱，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多的人。高山向导的办公室也需要更多的游客，滑雪场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滑雪爱好者，我们需要很多人来这里消费，当然这就带来了更多的污染，对环境的破坏，而且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程度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规章制度去管理这种越来越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听起来就是我们就怎么说，四川跟霞慕尼或者说四姑娘山跟勃朗峰共同的地方吧，就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霞慕尼的攀岩和登山运动在3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了。其实当时进山的人非常的少，其实即便是在40年前，我当时来到霞慕尼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少有人登山的，但是现在登山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登山者，还有更多的游客也会慕名过来。
对对对，还有一些比如说休闲徒步的一些游客。
对对，他们可能是坐着缆车爬到山顶，然后去拍拍照，他们就会有相应的需求，就包括上洗手间，也有可能随便乱丢垃圾，这就把问题严重化了。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去免费提供一些设施，或者是去自由上下的这些行为，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规章制度去限制他们。当然我也认为其实山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空间的，就像我们人类需要自己的空间，需要进入大自然，去大自然里跑步徒步攀岩，需要冒险，当然冒险你就要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他们需要这样。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呢，就会变得愤怒和压抑。
对对，而且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
是的，年轻人非常需要户外运动去释放能量，因为在人类发展史的早期是需要我们在土地上耕作的，也作为一个农民，当然也作为一个猎手去狩猎，去寻找食物，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现在其实不需要了，大家有钱了，我们可以去超市去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我们有钱了，我们去可以去超市买到足够多我们生存所需的食物。当然我们也可以花钱去做任何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包括跑步还有攀岩，以及一些其他我可能个人不知道的任何活动。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其实山和海洋也是需要空间，也是需要自由呼吸的。当然人们需要一个地方去保持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也是人类应该有的权利。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责任是需要被教育出来的。有很多户外俱乐部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去限制我们在山上随意丢弃垃圾，或者做一些其他破坏大自然的这些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户外俱乐部将此作为一个规则。
对对对，我也非常认可。所以其实我也想问，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比如说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就这种规则其实是不是也是 ANSA 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是 ANSA 的一个规则呢？
当然是这样。 ANSA 在培养专业人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需要告诉他们如何进行安全的做户外运动，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承担起生态保护的这么一个责任，如何在不破坏山地环境的情况下来进行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户外俱乐部的一些准则，除了要需要尊重这些山，然后保护这些山的同时，其实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教育的。那我想知道是说，你是不是可以站在就是 ANSA 的这个老师的角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 ANS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ANSA 是什么？就刚才我跟你已经提到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业起始于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尤其是在夏慕尼，大概在三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在1821年，夏慕尼就已经设立了第一家导游办事处，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其实没有对这些所谓的向导有一个严格的培训的，也没有对这些向导做一些滑雪或者是登山的训练，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导游的培训。对于这份向导的工作，他们其实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培训。这些年轻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进行培训，一边带客人，一边实现自我的进步。随着这些年轻人变得能力越来越强，而且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是这个委员会，是由这些向导本身，还有夏慕尼的市长以及牧师，共同在这个委员会当中，他们来决定下一代的年轻人谁能够成为一个高山向导。所以这就是当时你想要成为一个高山向导的方式。
原来如此，这样听上去感觉很野生哈。
对，之后呢，政府决定把这些系统变得更加正规，变得更加结构化，使这些培训又正规又合法。于是在法国就建立起了一所培训高山向导和滑雪教练的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就花了很多的钱去修路，其实这个跟四川政府在四川做的事是一样的。大家会开发一些酒店，一些度假村，发展一些商业的场所，发展的这个经济。
听上去感觉这个的其实就是组织发展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对，是这样的。政府做的这些事情就带来了大量的游客，也促进了滑雪运动的发展。他们甚至在肯诺维尔举办了奥运会，就像奥运会推广了滑雪这项运动，也把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经济带动了起来。
所以我想问，那个就是冬奥会的那一年冬奥会是在1942年吗？
不是，是在1968年。这个一切都是政府以前的计划范围之内，他们需要更优秀的专业人员来确保攀登的这项运动的一个安全。于是他们又成立了一所公立的学校，开始正式培训拥有正式文凭的这些登山向导。这就是80年前的 ANSA。明年就是 ANSA 80周年。
哇塞，明年就已经是80周年了。那就是你现在还能记得80年前 ANSA 在建立初期的时候有大概多少名老师吗？
让我想一想，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多。其实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老师，大概只有20多位高山向导老师，还有50位到60位的滑雪老师。
所以这加在一起其实就还不到100位老师，对吗？
对，
真的确实不多。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教练和老师的团队其实不到100人。为什么政府要建立这所公立学校呢？因为高山向导这个职业跟足球教练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对，
因为如果你进到了山里，发生了任何事情，有可能会把人杀死在山里。当然就包括雪崩呀，岩石的滑落呀，还有塌方，各种各样的情况。事实就是这样，在 ANSA 学校的走廊上有一份名单，上面其实是写着所有在培训的期间去世的这些老师的名字。我们大概80年的历史上有40名老师在培训期间去世，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在2年前。登山运动，如果你一生都想在山上度过，你每天都在山上，你需要生存的一个技能，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经验。当然其实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你能力很超强，而且你反应也很敏捷，你也有很多的经验，但是如果山塌了，你恰好在那里面，如果是雪崩了，你恰好就在下面，也是很难避免出现事故的。政府之所以对这个登山向导进行一些管理，来确保登山向导的文凭和水平以及知识都是非常的合格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登山运动有太多意外的因素能够把人的生命带走，其实滑雪也是一样的，就例如有很多山地滑雪运动也会带来一些雪崩，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我看来，夏慕尼的或者是说欧洲的滑雪跟中国的滑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滑雪环境当中其实很少有雪崩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天然的雪资源其实非常少的，大部分我们能够去到的滑雪场在中国都是人造雪，所以不可能有雪崩，也没有危险。大家更多的是因为滑得太快摔倒了而受伤，
对，
或者是你犯了一个什么小错误摔倒了才会受伤，你很难遇到像落石啊或者是雪崩呀、冰裂缝啊这样的危险，在中国其实是很难遇到的。但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导致一些生命危险，因此滑雪老师和登山向导必须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是这就是政府建立 ENSA 的原因。
明白了，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其实他被就是在建立 ENSA 的最初原因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哈。但是其实我另外一个好奇点是我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想要成为 ENSA 的学员或者想要成为高山向导的这些被培训者来讲，他们在被选中之前或者进行培训之前都会需要进行一个面试，就想知道这个面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进入 ENSA 学习之前是需要面试的，面试的包括他们个人的运动生涯的履历和攀登过的山峰的一个清单。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有听说过，但是就为什么要搞得就这么严格，就一定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是走这样的一个面试流程呢？
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一次交谈吧，其实并不是说严格上的面试，我们会根据这些报名的人提供自己的登山啊和滑雪的一些成就的一些清单。ENSA 的规则就是或者是 ENSA 的目标并不是让这些人成为一个登山家或者是登山运动员、滑雪运动员。 ENSA 的规则或者是 ENSA 所追求的是把这些高水平的登山者和滑雪者纳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教导他们或者是培训他们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山向导，他们可以更加安全地带领更多的人去攀登去滑雪。因此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这些参与培训的人都要有丰富的经验，甚至在他们的生命历程50%的时间都是在山里，在攀岩，在登山，在滑雪。为了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说确定他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必须接受我们评审团的一个面试。我们会问他一些问题，就例如在冬季攀登冈索斯山的时候难度是怎么样的，起点是在哪儿最合适，最难攀登的一个坡是在哪里，距离多长，从哪个方向下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目标是确定这些报名的人不会提供一个假的清单。
天哪，这些问题都感觉好难呢，而且就是非常直接，就是
对，是的，是因为问这些问题的人或者说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熟悉这些路线的，这是第一点。接下来呢会有一个考试，是为期一周的技术考试，包括攀冰、攀岩、穿登山鞋攀岩、穿冰爪进行攀冰，还有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的复杂地形在山上跑步，这就是为期一周的一个运动水平的技术考试。每年我们会大概有200个人来报名参与我们的培训，最终只有50个人通过这个考试。其实这200个报名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经验丰富的攀登者和滑雪者，
所以尽管他们这么强还能从中间就是选出50个人吗？
对，是的，就是从200名当中选出其中最好的50名，然后经过我们的培训把他们变得更加专业，包括拥有专业的态度、专业的技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带领更多的人去做高山攀登，而且能够把他们安全的带回来。其实很多国家都能够培训国际高山向导，如果这个高山向导 是经过国际高山向导联合会认证的，那么我们就认定他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但是从 ENSA 出来的一定是全世界最强的，而且这我们的培训是最难的。
从你角度来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或者觉得这个认证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一些太过于复杂，或者真的有点太难了？
当然确实是有些难，
而且这个时间其实也很久，对吧？
对，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啊，就是我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在未来可以把这个认证的过程或者面试的流程等等，就是在某一些方面做一些调整，让它变得稍微就是简单一些。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因为考试是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那么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成为这种高水平的人才。你明白吗？这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不可能每年向外输出上千名高山向导，因为没有足够的客户，没有足够的生意。而且真实的情况是现在的环境也不允许每年上千名的高山向导去诞生，去出来。这意味着这每年只有50个高山向导能够得到认证，他们能够拿到足够多的钱，赚到足够多的工资，过上自己满足自己和家人的一个生活需求。如果你培训出了非常多的高山向导，其实没有这么多的生意让他们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其实拥有太高的攀登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登山向导拥有很高的攀登技术去爬难度非常高的山峰，例如艾格峰北壁，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登山向导冬天去爬它。我们不会做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求我们的向导去必须非常了解这座山，这座山有什么危险的因素，以及一些安全的知识和救援的知识。其实他们更多是要成为一名负责任的登山者，而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登山者。
没错没错，我非常同意。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其实可以尝试比如说稍微降低一点点这个标准，然后可能让这个考试变得不是那么的难，就比如说可能在清单上面需要爬的这个山峰少一些。那我在想这样会不会就让报名的人数就比如起码从200是不是就可以变到500人了？
对，是这样的，没错。
对，然后呢可能下一步就是进入培训面试之后，就进入到培训的人可能就会从50个人然后变到80人，甚至于可能100人，
或者是说更多到150人。
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太多吧。
如果我们想要把人数限制到50人或者70人，其实是没有很多好办法的。最民主的方式就是挑最好的人成为高山向导，当然也是可以用钱去做限制，把价格抬得很高，那就有很多人不能够参与我们的考试。虽然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这样就是最好的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高水平的登山者是需要时间和钱的，因为你需要时间去训练，而且滑雪又非常的昂贵，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钱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其实穷人是当不了高山向导的。
对，也是了，就是可能即使他们有这个想法。
对对，这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优先考虑让当地人成为我们的高山向导，因为当地人需要更多的帮助，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土地或者是在自己家附近的山里去工作。但是这个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到处都是钱，当地人也可以去飞到其他地方因为当地其实是没有更多的资源去供这些登山向导去分享了他们不能够在本地去赚到足够多的钱了，他们需要飞到其他的地方去赚钱，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明白，其实这个也是可能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是跟 ENSA 学校背面上这栋就是高楼上的这幅画有关，因为其实这不是我就是第一次来霞姆尼了，我估计我大概来了第三还是第四次吧，但我每一次来我都会站在这个广场上，然后就给这个墙拍张照片。在我的意识当中，我会觉得这张照片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代表了霞姆尼的这个地方。就你看它其实这个墙的左边这位就是女士手上拿的是一个那个 就是野雪板嘛，就滑雪双板的一个滑雪板。然后右边的这位男士就是身上背了那个攀岩的绳子，然后手上拿了一个就是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古早的一个冰镐吧。但是其实那天就是在跟您聊天的时候，你有讲到说其实他这个背后是有一个跟高山向导相关的故事的，对吧？
是这样的，这个照片其实就是用我的传统装备和我的旧的滑雪板拍的，对，上面呢就是我的旧滑雪板和我的旧冰镐。因为每年八月我们都会在夏慕尼举办一个高山向导一个节日，我们会穿着所有传统的服装，带着冰镐和绳子，很多人都会带着就现代意义上的就现代的冰镐和现代的绳索，但是我每次都是带着那种最复古的冰镐和绳索。有一年然后就有个人过来，他跟我说自己是 Kenzo 的设计师，问我知不知道 Kenzo 这个品牌，然后他在广场中间走过来就对我说，说我这儿有一个画家，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就想要把你的这个样子还有你身上背负的这些古老的装备就都画在夏慕尼的这座最高的高楼上，然后我笑着跟他说，哎，最好别这样，如果我的脸出现在了这个楼上其实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
太出名了是吧？
对，是是是，有很多人就会看到我的脸我就出名了，然后就没有特别安静的生活了。
所以其实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已经画了很久了嘛，那下次再更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你跟小花姐姐的脸来代替？
当然是可以了，但是最好别在夏慕尼，在其他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我还是不想在我的家乡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爱好还是做一名高山向导，或者是去做一些高山的攀登。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其实就是设计和绘画。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并不是想要成为一名高山向导，而是成为一名画家。
难怪我当时在网上再去搜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你在这个墙上在画一些草图。
是的是的，对，我当时是做出了这个概念，我画出了这个概念，我可以给你看这个照片，其实就是这样，我在纸上画出了一个概念，然后我和一个设计师朋友一起做了一个模型，找到了两个人，用我的这些设备和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古早的攀登装备一起拍了个照片。
所以这些装备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全都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
对，是我的，我拍了张照片，然后选模特，选出了一个女主角和一个男主角，然后一半是滑雪向导一半是登山向导，这就是我设计的，甚至是我把这个草图画在上面的，我在墙上画了草稿，然后给了一个艺术家看，其实我不认识这个艺术家，然后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了 ANSA 的负责人，然后雇他来作画，然后把这个颜色做了一个丰富。
所以你其实是一开始不喜欢颜色这么彩吗？
对，是这样的，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颜色还是不够丰富，他们决定最后喷涂的是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变得与众不同一点吧。但是这个概念我花了当时一年的时间去做，用一年的时间从想象从无到有，我想象能够做什么，这其实很复杂。还有一个高高的柱子，你可以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做什么，就为什么是两幅，为什么是一半，为什么一开始这都是没有的，我是从无到有把这个想象出来的。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这位就是 Kenzo 的设计师，就是他只是给你就是提供了一个想法对吧？
对，他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想法，他径直的就走过来对我说，我应该把你的照片和你身上这些复古的装备画在这个柱子上，然后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画家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我对，但是我跟他说嘛，说我不想出现在让我的脸出现在夏慕尼的墙上，这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刚刚其实你有提到一个，就是夏慕尼每年会有一个就是高山向导节对吧，就是在每年的八月份，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节日啊，而且这个节日持续到现在来讲已经大概多少年了，是每年一次吗？
对，是每年的8月15号。
那意思是已经快80年了是吗？
其实不对，不是，这个高山向导节跟 ANSA 是没有关系的，不是 ANSA 的节日， ANSA 只是对专业人员去进行一个培训，让这些向导去能够拿到一个文凭，拿到一个证书，然后他们就离开 ANSA 了，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去工作。而这个登山向导的办公室其实是一个私人的组织。
那基本上就是在每年的8月15号这一天，你们就会举行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在这个就是向导节里呢？
你是指这个高山向导节吗？ 对
对对，
我们会聚集在这个向导的办公室门口，大概有200个人左右的规模，然后我们一起先去一个墓地，然后那些高山向导去世的那些高山向导埋葬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集体的缅怀这些死在山上的人，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回到教堂，在教堂的前面做一些演讲和致辞，接着我们所有的高山向导一起拿起冰镐去做一个祈祷，牧师呢也会为这些冰镐啊和山上的岩石去做一些祈祷，祈祷这个没有意外发生，祈祷每一次的我们的任务都是顺利完成的。接着我们就会拍一个全家福，有时还会有一些国外的高山向导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高山向导节。今年姚小华，
对，
今年小华其实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节日。
终于啊，我们终于有了一场亚洲面孔，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亚洲女性。
对，而且对，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其实，在2022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把孙斌也请到了我们这个高山向导的这个节日，但还有拉萨登山学校的两位领导，他们都是我在中国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把他邀请到了这个向导节。其实他们当时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参与其中。
对啊，肯定啊，因为如果只有200个人的话，能成为200个人中间的就这么几个人，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对，其实这是一个象征，因为这栋楼是第一个向导的办公室，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夏慕尼第一个登山向导的一个办公室，那幅画当然也是诞生在这里。
嗯，所以那我就想说，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就其实刚刚你也有提到那个叫国际登山向导协会联合会嘛，就是叫 IFMGA。就是当我在查这个就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就是目前其实这个联合会里面已经有25个就是国家成员国了，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两个亚洲的国家，分别是那个尼泊尔跟日本。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在这个，都想知道说，哎，为什么我们此刻还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协会里面？
对，是这样。是，首先中国其实没有自己的登山向导的认证体系，或者是说标准。另外，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合会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成员的联合会。不是法国国家登山联合会，也不是瑞士国家登山联合会，所以中国登山联合会也不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它的成员必须是民间的协会。
Okay,
对，就是意味着中国所有的登山向导都必须在一个民间协会里注册成为一个会员，而不是在国家的或者是政府的协会。但是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在其中的理由。首先，中国没有一个私人的协会；另外一个，中国其实是没有高山向导的一个培训的标准的。其实现在中国的登协是属于国际登山联合会的成员，但是不属于我们这个高山向导的这个协会联合会。正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必须是私人的协会，这个其实是规则。我们其实在中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国际登山向导协会联合会其实不是一个国际的协会，因为它的标准不仅包括登山，还包括滑雪。最初是由瑞士、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法国联合成立的。如果其实你如果去南美，山上其实是没有雪的，所以你没办法去滑雪。如果你在亚洲，在喜马拉雅山脉也不能滑雪，因为它太高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国际型的覆盖全世界的这么一个协会，它其实还是以阿尔卑斯山欧洲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协会。我其实正在推动中国成立这个亚洲的登山向导的一个联盟，以喜马拉雅攀登为标准。是这样，就是这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亚洲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登山向导，就可以依循亚洲的标准。类似你必须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西方人就很难按照这个标准成为一个登山向导，因为欧洲没有那么多的喜马拉雅式的这种高山。其实现在的这个国际登山向导联合会就是想用西方的标准去覆盖全世界的要求，这其实并不公平，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类似法国、德国、瑞士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许多人其实都能滑雪的，但是在尼泊尔很少人能够滑雪，非常的少，即便是在中国也是很少地方能够提供滑雪的这么一个 前提条件的，所以我一直在推动这个中国联合尼泊尔还有印度还有巴基斯坦组成共同组成一个登山的联合会，独立出来一个有自己标准的一个不同的地区。
就是说到刚刚就是成立这些，就你提到这些比如说成立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就想要问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刚才有讲到你在中国工作很多年，你也有很多就是在户外或者在登山方面有这些学生，当你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想要带一个人来到霞姆去培养把他变成一个国际的这个登山向导的时候，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杨小华，而且是选择这样一位，就是先选择一个女生把她带到这边来进行这么长时间这么艰苦的一个训练。
当我最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跟中国登山协会的王永峰副主席提到了这个想法，我想要让一个中国人能够拿到 ENSA 的国际文凭，成为一个登山向导。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也决定推动这件事情。当时我是想尝试找到一些西藏的向导来参加这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太难了，他们很难完成，而且还有语言的问题，他们不是因为课程负重压力大而失败，而是因为不得不频繁的来，时间和费用也是很大的压力。我认为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们必须在这里连续训练两三个月，专门就为这个考试去做训练。即使你的水平再高，如果你不完全为这个考试而针对性的训练的话，你肯定也是失败的，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困难的。而且我也意识到这需要找到赞助来支付这笔费用，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士的话，那她的象征意义就非常明显，相对来说也会很容易，尤其是在法国现在追求男女平等，在女性层面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这是真的。因为我也跟我的一个在中国的法国朋友聊了这个想法，他也觉得这是 OK 的，我也跟 ENSA 学校取得了联系，他们也认可我的想法，所以我就找到了小华，因为我认识他，我很了解他，他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自律。
对，我也觉得就是很认真，很自律啊，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就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是说他到底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他想要得到什么。就其实在今天跟你来就是采访之前，我们俩其实之前一直在一块嘛，然后其实也有一些聊天，就昨天晚上其实我还在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觉得就是你的梦想就是怎么说突然之间就成真了。但他说其实这就是他想来 ENSA 接受培训，想要成为这个国际登山向导，其实想大概都有十年了吧。所以就是其实他在这十年当中一直在做努力，就是一直在想说，哎，这件事情就真的希望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他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其实在多年之前也有一位女性想要来 ENSA 学习，她从伊朗过来，但他跟小华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最终的目的是想要离开他自己的国家，在霞姆尼工作和生活。但是小华要在霞姆尼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成为 ENSA 的登山向导，他更多的是想把学到的知识带回中国，让中国的登山人数有所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项目非常有趣，因为我认为国立学校不能帮助私人项目，国立学校应该从国家的角度去推动这个登山运动的发展。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帮助小华的原因，因为他想要把这个知识带回中国，我想帮助他成为在中国的一个登山女皇，但是这是也是一个玩笑话。
挺有这门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恰好是你现在正好很想做的这些工作，对吧？
对，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推动不同的项目进展比如我现在正在试图跟中国的吉林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也做一些中国自行车协会和法国自行车协会联合的一些合作，我现在也在为 ENSA 工作但是我很自由，我帮助不同的组织推动不同的项目。如果我在中国的关系能够帮助法国体育和法国户外运动与中国户外运动之间的这个连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真的是就是太棒了，如果真的能建立这样的联系，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是在我死的那一天吧。 对，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退休。我现在还在做一个跟阿根廷徒步相关的合作，另外我还跟突尼斯登山向导相关的一些合作也在推动当中。对，这些事儿都是我喜欢而且是我必须亲自去做的。我在贵州做了一个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我认为这所学校，我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项目，是扩大法国户外登山向导知识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和选择。
那我觉得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真的很衷心的希望，起码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就是小华在这里所有的这些培训跟训练就是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下去。
当然对，我也会帮助他的，这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想要帮助他的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非常的严肃，所有的
像机器一样，
对对，所有的老师都称他为机器，他很努力，非常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他有这样的水平，他有这样的动力，当然他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在四川去做一些攀登的训练总是非常的复杂的，你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需要带很多的东西，而且他需要留在这里的话就能够进行更多的攀登和滑雪的训练啊，当然就是无论在哪儿都需要很好的天气，最近尤其是三周之前，夏慕尼的天气是非常糟糕的。
嗯，然后其实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就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然后我首先想非常感谢就是你能够今天来接受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就是音频的一个采访，然后其实这对于我来讲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吧，就是去听到有人这样身临其境去给你讲一下他的这个学校的故事跟他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初衷吧。就我有听小华给我讲过说其实他需要在霞姆尼这边待至少得需要5年的时间，对吧？
对，至少4到5年。
哇，那这个其实对他来讲也挺难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对他来说可能确实是找到一个赞助商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这同样也需要他学校那边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对，然后这样听起来其实除了学校以外他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自己来完成，对吧？
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水平提高了很多，即便是在 ENSA 的考试当中没有通过，我们也会把他带去参加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合会的那个考试，因为两个标准是一致的，那个考试可能对他来说更加的简单一点。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一些语言上，比如说那个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来答。
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讲，我觉得不单单对于杨小华自己，甚至于对中国，甚至我觉得对 ENSA 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改革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是这样，是这样。这对 ENSA 来说，是一个改革和挑战。但你知道，人们通常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改革，因为总会有人说，你不要给我安排这么多的工作，好不好？但是老师们还是归根结底非常喜欢的小华。
那这样就非常好了，就是我也非常开心能听到就是老师也很喜欢他，这样起码能说明虽然他自己一人在这训练，但是其实他并不孤独，应该有很多人都会帮助他。
对，是这样的，而且他真的非常有机会成为第一个 ENSA 认证的中国的登山向导。
OK，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再一次感谢吧，就是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Serge 跟我聊这么长时间，我们已经接近差不多快2个小时了。然后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这些内容，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鼓励我的，我也希望是说这期内容能让大家能让我们的听众吧，能知道说 E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通过这个学校的一些历史跟它的一些故事，能让更多的人对于攀登或者对于是有一些自己的向往吧。然后最后还想问你说，你今年会有一些什么计划，再会回到中国来看看你的老朋友吗？
希望能够回到中国来看一下我的在中国的这些朋友们。